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。千年轮回，红尘梦醒，圆归大法，慧者心清。请听明慧修炼园地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用慈悲对待每一位学生，作者河北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6年7月10日。我是一名教师，1997年走入法轮大法修炼，修炼后我的身体由原来的百病缠身变得无病一身轻，整天神清气爽。在教学上我也是用大法的法理作为指导，使得教学成绩飞快地提高。多年来我以真诚善良的心默默地为学生付出。一，一招得法，百病皆无。修炼前我患有浅表性胃炎、十二指肠球部溃疡、胆囊炎、风湿病等，就说这个胃病，整个胃天天不是疼就是胀，每天吃了中药吃西药，不是打针就是输液。我还吃过两个疗程的进口药，也不见效，什么偏方土方都试过，就是不见好转。我冷的不敢吃，油腻的不敢吃，连水果饺子都吃不了，吃了就疼胀。就这个胃病折磨得我骨瘦如柴，一点劲也没有，看上去简直就是见风就能倒的样子。我的风湿病是月子得的，这种病来势凶猛，当时是一两天就从脚后跟窜到整个的左半身，整个左半身肿胀，各个关节酸痛无比，连太阳穴都疼得像裂开似的，疼得我想撞墙，真是生不如死。附近有个比较有名的大夫对我说，你就是吃黄了药铺也治不好你的病。1997年的夏季，我得到了法轮大法，我获得了新生。得法后，师父给我净化了身体，时间不长，我全身的病好了。到现在快30年了，我从没吃过一粒药，天天精神愉悦，我就觉得身体的每个细胞都在兴奋不已。身体好了，心情好了，教学成绩也很快的提高了。那年我教的语文在期中考试中成绩在全乡镇同年级名列第一。二，用慈悲换回学生的善念。修炼后，我的思想有了一个根本的转变，由原来的为私为我，转变为完全为他。为了教好学生，我认真备课，踏踏实实工作。我所教班级的纪律、卫生、文化课成绩，尤其学生的道德，都得到了学校领导的好评。现在我教学生的思维方式完全变了，我不再动不动就体罚学生或批学生一顿，而是用善、用慈悲去感化与教育学生。仅举一例，我的班上有一个女学生的电子表在抽屉堂里不见了，要在以前我会很气愤地让班干部把每个学生的书包、桌堂、口袋都一一检查，可现在我没有这样做，也没有动气，因为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有人管孩子也发火，简直吵翻了天，你管孩子也用不着那样，你自己不要真正动气，你要理智一些教育孩子，才能真正的把孩子教育好。我相信孩子们的内心深处都是真诚善良的，是天真无邪的。我告诉孩子们，做人要诚实善良，要处处事事为别人着想。我对学生说，老师不认为咱们的班上有小偷， 我想可能是有同学拿去看看，忘了归还了。如果是这样，那这位同学你就把表归还人家，老师不会追究。结果时隔一天，丢表的学生兴奋地跟我说，老师，我的手表又回到书桌堂里了。我听了很欣慰。三，慈悲地对待残疾学生。我任教期间教过一名残疾学生，那年他10岁左右，长得胖胖的，眼距宽，鼻梁低。这个孩子患有唐氏综合症，语言智力都有障碍。这个孩子连年留级，最后留到了我班。我看到这个孩子的第一反应就是，大人把他拉扯这么大真的不容易。于是我就下决心要善待他，教育他。我首先告诉其他孩子们，要包容关心他，不要欺负他，对他要有善心爱心。我们要让他在咱们班上和你们一样健康快乐的成长。我知道他在别的班上课时经常不进教室，院在哪在哪。他经常在地上躺着，滚得浑身是泥土，还经常被同学们欺负打骂，他整天弄得脸上不是泪就是土。自从到了我班，同学们都关心他，爱护他，帮助他。我让他和同学们一起读生字、画画，我还经常鼓励他，表扬他。渐渐的，他变得干净了，也认些字，也会画画了，有时还会哼唱歌曲。同学们看到他的变化，也都高兴，老师们也连连称奇。孩子的父母看到我就说，老师让你受累了。他的妈妈收了花生，还给我送了一筐，并说，老师，你把孩子照顾得这么好，这是我的一点心意。我坚决不收，并说，我不能收你的花生，我教育孩子是应该的。如果说我做得好，那是因为我修炼了法轮大法，是大法师父教我要做一个完全为他的道德高尚的人。孩子妈妈听了表示认可。四，家长非让孩子跟我上课。学校安排教学，一般是跟班走。有两三次，我教到4年级，校领导让我回去教1年级，因为1年级没人愿意教，都嫌孩子小，不懂事，太累心，又自己包班。有的老师为了不教1年级，宁可请客送礼。而我是大法弟子，我不能避重就轻，挑挑拣拣，所以我一切听从领导安排。然而，学生家长听到他们的孩子不跟我上了，就找校长，说什么也要叫我教他的孩子。有一个学生的妈妈说，人家这个老师不光教学好，还真心关心孩子。还有个家长说，有个女孩子拉裤子了，人家这个老师亲自给学生清理干净，并在自己家里拿来他女儿的裤子换上。我知道这都是伟大的师父教导我的，是大法的威德。大法净化了我的身心，使我变成了一个无私无我、为别人着想的人。谢谢师父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在矛盾中修去爱听好听话的心，作者河北大法弟子静心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6年7月13日。4岁时，我随母亲到继父家，从小到大，我养成了强烈的爱听好听话的心。为了让别人说句好，我宁可多吃苦，多受累，多干活，或者宁可吃钱亏，也不能吃话亏。所以从小到大，在父母左邻右舍、学校听到的基本上都是顺耳的话。 那么伴随爱听好听话的心，就是不爱听不好听话的心。谁要是说一句不好听的话，我会特别生气、伤心、哭。这两颗心像花岗岩一样横在我的修炼路上，老也去不掉。虽然转法轮也背了几遍，可是一遇到事，我总是习惯的用人心对待，不能用法来衡量，我也苦恼。后来我去照顾一位生活能自理的独居老太太，老太有两儿一女，女儿叫小芳，是教师。我刚进她家，屋子里又脏又乱，柜子里的衣服像肠子一样搅在一起，一大堆，各种鞋子脏兮兮的，装在一个编织袋里，都变形了。看到这样的环境真闹心，怎么办？想到自己是修炼人，没有偶然的事，开始干活吧。首先清理屋子卫生，然后把衣服物品分类整理，摆放整齐，所有鞋子擦干净，鞋里填充满，使之恢复原形。干完这些，我已经很累了，还得给老太太做饭。就问老太，您想吃什么？老人说想吃面条，我就做好挂面给老人吃了。小芳询问他母亲后，指责我，你图省事，给老人吃挂面，这太简单了，不行，你这样糊弄事可不行，你得给他做手擀面条。我说好，下次就做擀面条。听到小芳指责的口气，我心里已经不舒服了，但表面还是忍了。过了一天，老太太要吃汤圆，我就按照老人的意愿做汤圆给她吃。老太太吃得开心，第二天她还要吃汤圆，我只好又做。结果小芳又知道了，直接打电话训斥我，我们让你来，可不是天天让你给老人煮汤圆来的，只煮汤圆这么简单，我们自己就煮了，还要你干嘛？你是在耍我们玩呢？我们少给你钱了。面对这一次的训斥，我表面没有发作，但心里还是没有做到修炼人的人。又过了几天，老太太把54寸电视调乱了，不能看了，就给女儿打电话。小芳进门就训斥，你都来一个星期了，怎么电视机还不会用？这可不行。其实她当时只教了我小屏变大屏，别的没教，我也确实不会调。这一次的关又没过好，表面上忍住了，但自己的心自己知道，内心被冲击的像五味杂瓶打翻一样，没有真正在法上认识，心里还是不坦然。有人心就必须得去呀，我也为自己差劲儿而难过，老也过不去关，麻烦事就不断。老太太除了看电视，就爱给女儿打电话，毕竟女儿亲，只要老人给她女儿打电话，小芳就会直接打电话训我，我们花钱是雇你来陪伴老太太的，你不能老待在你的房子里，老太太洗脸刷牙上厕所你都要盯着。面对一次次麻烦甚至冤枉与训斥，我都向内找自己还有哪些地方没做好，提醒自己一定要做好，要对老人负责，要替小芳着想。我怎么样才能使老人开开心心，不让小芳操心呢？我冥思苦想，机会来了。一次我去外面办事，看到一条街两边都是花，环境优美，花很漂亮，心想大姨老习惯闷在家里不出门，多没意思啊，带她出来呼吸呼吸新鲜空气，赏赏花不是挺好吗？第二天我就领着老太太遛弯赏花，还理了发，连续一个星期老人高兴了，小芳也没有理由训斥我了。可是小芳马上又送来一个轮椅，要求我推着老人出去，我说好，偶尔没出去。小芳又找茬打电话训我，你怎么不带老人下楼呢？以后你必须每天都带他出去一趟。听到每天两个字，我的头一下就懵了，心跳也加速了。那爱听好听话的心和不爱听不好听话的心 一下就膨胀爆发了，特别生气地对小芳：当初说好我是来做饭洗衣收拾屋子打扫卫生的，大姨身体硬朗，生活能自理，我带老人出去遛弯是为了让大姨身心更健康，让你高兴，你现在又要求我们每天都出去。小芳一听火了，在电话里大喊大叫骂街。我一听更生气了，从小到大从来没有挨过骂，继父和母亲都没骂过我一句，现在被小芳痛骂，使我完全忘记自己是修炼人了，甩出一句话：你找别人吧，我不干了。很快我就出现了脑袋发呆、发木、心口堵、身体发沉、痛、难受，三天缓不过劲儿来，被常人带动着完全掉在常人中了。我很快警觉到自己的状态不对，冷静下来，回忆五次冲击我肺管的矛盾，我都是满脑子想别人怎么怎么对我不好了，别人怎么挑毛病了，别人怎么得寸进尺了，别人如何如何态度生硬冤枉我，语气不好，指责抱怨，瞧不起人了，反正都是别人不好，向外求不向内修，在人中争对错。师父，我错了，我该怎么办呢？我不想这样。师父看到我有想修好的心，就点化我。当晚我就做了个梦，在一个工厂，我走进办公室，看见一个不起眼的矮个子男人，半躺着身子坐在一个箱子上，眼睛色眯眯看人，我就把他训斥了一顿。后来别人告诉我，他是车间主任。然后我又去到一个月光下的工地站了一会儿，忽然左边躺着一个老人，右边躺着那个车间主任。意念告诉我，这个车间主任是被我训斥了，还打伤了，才躺在这里。紧接着来了五个人找我打抱不平，要替车间主任算账，吓得我东躲西藏，也被吓醒了。梦醒了我也全明白了，小芳就是过去是那个被我训斥被我打的车间主任，五个打抱不平的人就是小芳这一世给我制造的这五次训斥与痛骂。原来我来这个家是来还债的。感谢师父及时点化，我马上捧起宝书转法轮，随手一翻，只见师父说：在修炼中，在具体对待矛盾的时候，别人对你不好的时候，可能有两种情况存在。一个是你可能生前有过对人家不好，你自己心里头不平衡，怎么对我这样？那么你以前怎么对人家那样？看到师父的法，我身体上的一切不正确状态瞬间消失，心中轻松明亮起来。我知道师父帮我把那两个花岗岩一样的执着心拿掉了。我内心变了，小芳也变了，从此对我有了笑容，讲话也和气了，再也没有为难过我了。我也发自内心好好照顾阿姨，推他出去遛弯时，又能自自然然、快快乐乐讲真相，救众生了。一次，我顺利劝退七人，得救的众生感谢我说：你怎么这么好啊？看到你，我心里就特别舒服，好喜欢你啊。我知道，这是师父借众生的嘴鼓励我。我也知道，救人的是法，是师父。我经常性的无条件向内找，修好自己，多救人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修炼与救人中的神奇事》，作者 中国农村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7月11日。我是农村大法弟子，2003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，至今已有23年了。大法给了我很多很多，我坚信是大法给了我走到现在的勇气。一，现在我有师父了。我从小就体弱多病，患有胃病、神经痛、严重贫血、便秘等等，全身都是病，丈夫也有多种病。我们有一个读初中的儿子住校，学费、生活费样样要钱，家里很穷，负债累累。我们自己做点小生意，赚的钱看病买药都不够，因为住不起医院，常年在小诊所看病。后来我就感觉自己不行了，已经好几天没有解大便，胀得很难受，吃药也不见效，整个家都要崩溃了。我的一个表叔是一个大县的副县长，在当地很有威望。在这无望的时候，他叫我们夫妇学法轮功，说法轮大法很神奇，去病健身有奇效。当时我想试试吧，很痛快地答应了。表叔介绍我下午到同修家学练动功，回家的路上我就回想同修教我的动作。第三天下午，我学会了五套功法。回家走在路上，发现自己的病状没有了，走路带风，浑身轻了，很舒服。我心里想，现在我有师父了，心里有种说不出的高兴，感觉很幸福，好像空气都是甜的。当天回到家，师父就给我清理身体了。我还没看书，师父就管我了，我高兴得不得了，我在心里谢谢师父。我大概练功有半年的时间，我丈夫的病状也没有了，真是一个人练功，全家受益，谢谢师父的救命之恩。后来我丈夫也走入了法轮大法修炼，我们全家人沐浴在大法中，一直到今天，我们身体好，没吃一粒药。二，我也想做真相资料。我得法不到一年，亲戚同修就在我跟前说，当地没有人会做真相资料，每个星期都是同修从外地给我们送过来，很辛苦，我们这里应该带头承担做资料。我听了心里想，要是不做生意，回家做资料该多好。我有了这么一念，师父就给我安排了这条救度众生的修炼路。没几天，同修就拿了一台旧电脑教我学。当时我对电脑一窍不通，感觉不好学，很苦恼。但我心里想，再难也要学会，因为这是师父给弟子安排的。我请求师父加持我。正好当时我刚存了点钱，为了学好法，更精进做好三件事，我花了3000多元买了电脑，这对我家来说算是巨款。为了救人，我舍得。在同修的帮助下，我家里开了一朵小花，建立了家庭资料点。在学的过程中遇到了很多困难，在师父的加持下，在同修的帮助下，我终于把资料做好了。在师父的慈悲看护下，我一直平稳地走到今天。我做的真相资料还供给部分同修发放，我也有资料发了，心里很是高兴。从那时起，我天天出去发真相资料，有真相台历、挂历、光盘、不干胶等。三，修炼与救人中的神奇事。十几年前，我刚得法不久，由于做生意很忙，没有时间学法，我就听师父的讲法录音。听到5、6天时，我开始便秘，到10天时，我很痛苦，受不了了。我不会向内找，就想今天什么也不做了，捧起宝书转法轮，开始学法。当时我连凳子都不能坐，就靠着床边学法。学着学着，不知什么时候，我就坐上了床。刚学完一讲法，奇迹出现了，便秘的问题一下解决了。当时就感觉身体轻松舒服。从那以后，再忙我都要学法，大多时间每天学3讲转法轮， 不辜负师尊的慈悲救度。在师父用巨大承受延续来的宝贵时间里，我要多学法，学好法，发好正念，做好三件事。有一天早上6点左右，我出去发真相资料，走到一根电杆时，灯很亮，前面有一辆车，我想放一份资料在这车上，但又看见灯很亮，就不想去了。就在这时，灯突然熄了，我就很快放了一份真相资料在车上。回头走的时候，灯又突然亮了，我知道是师父在帮助弟子，师父时时刻刻都在弟子身边。我在心里对师父说，谢谢师父。有一次，我正在发真相台历给一位青年男士，他说是法轮功。我对他说，法轮大法红传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。这时我才看见后面有一个警察，离我有3-4米远。他走到我面前问我，发的是什么？把东西给我。就把台历拿过去了。当时我什么也没想，就是发正念，不能让他对大法对众生犯罪，请师父加持我。这时他好像定住了一样，一句话都没有说。我一下想起家里还打印了很多挂历，就立刻离开了。在师尊的慈悲保护下，我安全回到了家。还有一次，我出去发救人的真相资料，被摄像头拍下了。派出所警察来到村上询问我的住处，企图绑架我。我们村的一把手村书记把他们拦住了。村书记了解真相，以前认识一位同修，迫害很严重时，他保护着这位同修。同修最后出国了，我们夫妇早就给村支书做了三退，就是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。他也认可真善人。第二天，我赶场回家，正在开门，村书记就带了4个人来到我家，说慰问我丈夫，慰问老党员。我丈夫以前是党员，后来退了，还说些关心的话。又问我，你丈夫没在家吗？我说，他在城里带孙子。对警察前一天要到我家的事，书记什么也没给我说。他们到城里找到我丈夫，告诉他前天发生的事，要他叫我不要去发资料，要注意安全。我们在心里请求师父加持，我们发出强大的正念，解体邪恶，迅速转移设备，坚持长时间发正念。在师父的慈悲保护下，我们又有惊无险地过了这一关。我向内找，是什么招来的这次麻烦？找到了近段时间学法少，正念不强，有怕心等人心执着，我就在家里多学法，发正念。过了一些时间，我又走在了救度众生的路上。我开始当面发真相资料，每天出去，早上要先学一讲转法轮，一路上发着正念，这样效果好，很少有不要真相资料的人，大多数人都要，还有在后面喊给我一本的人。到后来，我面对面讲真相，但做得不好，只能给亲友讲，不认识的人很少讲。有一次，同修来我家拿资料，套上布袋包好，放在他骑来的3轮车后面。后来同修发现资料没有了，我们相隔20-30里，加之当天下过雨，又是乡村小公路，路面坑坑洼洼的。我想，我们做的事是最正的事，有师父保护，不会有事。我和他沿路寻找，走了一段路，看见那包资料稳稳地在路边立着，我们心里别提有多高兴了，知道是师父在帮助我们，谢谢师父。有一天晚上，我们夫妻到一个集镇发放真相资料，遇到一个开汽车的司机正往外挪车，司机踏错了挡杆，砰的一声，把我俩撞飞到临街的卷帘门墙上。我丈夫穿的是布鞋，两只鞋底的鞋帮都磨分离了，可见冲击力之大，但我俩没受一点伤。如果没有师父的保护，我们不会这样好好的。司机下车来，看到我们安然无恙，感到十分惊奇。我走过了20几年的修炼路，在这过程中有顺利也有坎坷， 我要多学法，多向内找，做一个真修大法弟子。今后的路不管有多长，我都对大法坚信不动，跟师父走到最后一刻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学法用于修心才是一切的根本》，作者求证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6月25号。在正法修炼的27年中，我并业观过得很少，我把所有的时间精力都投身到讲真相救人当中。今年以来，特别是近两个月来，在这正法修炼的最后时期，出现较重的病业假象，对正实法救度众生带来了一定的影响。有同修说，过病业关是过心性关，心性不到位，法上没悟到，在这一问题上没有得到升华与提高，就不算过关。在这一问题上还要磨你，磨到你达到法的标准为止。师父在各地讲法13，2015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说，我们有些学员在病业关上走不过来，你不要往大处想，你说我没什么大错误啊，对法很坚定啊，可是呢，你不要把那些小事不当回事，邪恶会钻空子的。很多学员因为小事甚至于走了，也真都是因为非常小的事，因为修炼是严肃的，是无漏的，你在那些事情长期都没修过，虽然小，你长期都没重视过，那就是事了，所以很多人是因为这个走的。我心里着急，时间不等人了，我不能老徘徊在这问题不过关。我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，我的使命责任是助施正法，救度众生。我坚持多学法，真正向内找自己，修自己。我把这次过关当作是消除业力、提高心性、长功的机会。我告诉自己要主动去执着，主动去修，希望自己在法理上有所突破，扎扎实实地在法中悟出来、修出来，不要错失每一个提高与升华的机会。我首先坚持向内找，看是否修炼有漏。回顾腿痛这段时间，我发现常人的观念没去，每当出现腰、腿痛时，第一念反应是腰椎盘突出。因为在修炼前我有过这毛病，修炼法轮大法后好了。2000年因坐同修摩托摔伤，阴影一直没修去，腰腿一痛就认为旧伤复发，完全用了人的思维，没有用正念神念看待修炼中出现的问题。因为有漏，邪恶抓住这一点进行迫害，让我腿痛走不了路，讲真相救人少了。师父用巨大的承受延长来的时间，是正法救人的关键时刻，多少众生等着我们去救度。而我这两个月来腿痛走不远，讲真相救人就少了，形象上对正实大法也有影响。我用强大的正念否定旧势力的迫害，尽管今天下着雨，路上行人少，也不管腿痛与不痛，我就是要出去讲真相。我要用健康的身体充沛精力去证实大法，证实大法是大法弟子的使命，是历史赋予的责任，谁干扰谁有罪。法理上认识到了，心性境界升华上来了，保持着很正的心态出去讲真相。今天的腿没痛了，和往常一样收到了很好的效果。我的体悟是，学法用于修心才是一切的根本，法理上认识多高才能做到多好。一点体会不妥之处，请慈悲指正。
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
明慧广播电台，明慧文章专辑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背法让我在修炼上有所突破》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6年7月15号。作为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，都知道学法的重要，但学法不得法也是修炼者最苦恼的。20多年来，我自己一直认为多学法即是精进，但一直没有达到学好法、理解法、同化法的状态，修炼一直感觉不到提升。师父早在1994年广州讲法录像中就肯定过长春大法弟子背法。这些年在明慧网上，我也看到过很多精进的大法弟子坚持背法实修的体会，可是自己不知多少次下决心背法，可是又不知多少次由于安逸心和懒散背几段就又放弃。多年来转法轮第一讲第一个问题都没有完全背下来，妻子背转法轮4遍了，她经常督促我要背法，并和我分享背法的美妙和殊胜的体会。前年年底，我们共同看了大陆法会交流文章，很受启发，我和妻子同修决定一起背法。开始背法的时候，我的思想业力干扰很大，时常翻出不好的念头，并坐卧不安，浑身难受，身上就像有虫子在爬，有时站起来背，有时坐下又站起来走动。可是我知道这都是干扰，我不承认它。这次我下定决心，坚定背法的意志，不管怎么难受，我都要坚定正念，绝不放弃。师尊看到我有想提高的决心，给我身上拿掉了很多不好的物质。过一个阶段后，我能做到入心背法了，并且背得也越来越快了。在这过程中，有时也间断和反复出现执着时间，认为正法到了最后了，背法还来得及吗？有时还嫌背法太慢，不如每天学2-3讲法快，但最后还是突破了这些负面思维，坚持背过来了。在这里感恩师尊的慈悲加持，妻子同修的鼓励。我们每天背法2个小时，并不追求数量，有时背几段，有时就背一段。背法过程中，畏难心理不知不觉没有了，修炼的信心越来越坚定，正念也越来越强了。开始背法时，我们一个自然段一个自然段的背，长的段落分成2部分，然后整个段落再背一遍，背之前先一起通读，然后各自背下来后再一起背，背熟后再背下一段。背法的这几个月时间里，由于双方都在照顾老人，我们2天一起背一次法，虽然背的时间短，背的不多，但背法后使我的整个修炼状态发生了巨大的变化，这真是我意想不到的收获。首先，背法后我的学法状态发生了根本转变，学法能够入心了。以前学法我追求数量，现在我注重质量，不再着急看多少法了。背法后使我真正的学会了向内找，无条件的向内找，找自己，而不是再像从前那样发生了矛盾看别人，用法修别人，真的有种才会修的感觉。有的执着心在背法的过程中就能显露出来，这时我会立即抓住它，发现后去掉它。看到同修有执着时，马上向内看自己是不是有同样的执着，周围常人表现出来的不良行为是不是自己身上也有。在发正念中， 虽然自己天目看不到，但感觉能量很强，有时坚持发正念一个小时。以前练静功时迷糊睡觉的状态没有了，这期间归正了做事不认真、糊弄式的党文化作风和做事拖沓的不良习惯。被法后，我一个最大的变化是发现并去掉了怨恨和爱生气的顽固执着，身体也发生了翻天动地变化，困扰20多年的脚气的假象顽疾消失了。我1999年修炼开始时，两脚就有那种常人的脚气的症状，有时爆皮，有时痒得经常挠出血。最近几年，我的左手掌心处也出现干裂、爆皮，手掌心皮像开花一样爆裂，很苦恼，但一直消极承受。师尊曾借同修口点化我，爆脾气。我知道自身党文化因素很重，不让人说，一说就炸，爱生闷气，容量不够，妒忌心、怨恨心长期不去。我自己不仅不让人说，一说就炸，就是别人同自己的观点不同，心里都不是滋味。这不是党文化的争斗心和执着自我吗？这么多年我都没意识到，都没有修啊。怪不得儿子从国外回来，发现我还时常发脾气，忍不住，用人的理争辩时，儿子说，20多年你还这样。当我转变了观念，心性提高上来，真正实修自己时，师父就给我身上拿掉很多不好的物质。最让我惊奇的是，困扰了我20多年的脚气不见了，左手掌也恢复到光滑如初。我由衷的感叹，修炼真的严肃，真的神奇。在这以后一段时间里，我也体会到了遇事不动心的美妙感受。这些年由于自己经常不守心性发脾气，在圆融家庭和在工作中正实法救度众生上，都给自己带来无法弥补的损失。我想和同修说，当你突破自我，逾越了畏难，你会感到其实坚持背法并不难。现在我自己每天都期待背法时间，好似形成了机制，背法后的变化和感受很多。由于层次有限，我没能完全把体会写出来，但我真实感到修炼如初和初得法时的那种激动和兴奋。修炼如初摘自各地讲法九，2009年大纽约国际法会讲法。正法已接近尾声，同修们千万不要再执着时间，不要再消极顾虑和畏难，快快开始背法吧。感恩师尊赐予我这个不精进弟子修炼和正实法的机缘，感谢同修们的无私奉献和帮助。何时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在法中归正，作者四川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7月15日。最近一段时间，我意识到了自己在学好法上还有很大差距，因此导致自己在真修实修的意志上还差得很远，没能起到很好的正实大法的作用，所以我决定开始抓紧时间背法，努力做到每周背一讲转法轮。 经过九个星期，终于又背完了一遍转法轮。背完了第六遍，现在又开始背第七遍了。背完一遍后，感到又发现了很多以前意识不到的执着，又在法中归正了一部分。现在就向慈悲伟大的师尊汇报一下，和同学们分享一下最近这段时间的修炼体会。一，背法就是同化法的过程。刚开始背的时候感到很困难，明明是很熟悉的一段话，背下来却很吃力，好像和法有一段距离，隔了一层膜，背不进脑子，入不了心。我意识到了自己前段时间疏于学法，加上看常人的新闻看多了，心太乱，加上有赶进度完成任务的心，这是不敬师不敬法的表现，所以受到了很大的干扰。我就放下一切心，啥也不想，就是静静的背，把每一个字都背准确，看清楚每一段话的表面意思，让自己融于法中，不去想什么时候能背完，反而逐渐的越背越快了，感到和法没有了隔膜，能入心了。我知道这是师尊看到弟子有这颗想要同化法的心在加持弟子，感恩师尊。背法的愉悦无法言表，真的就感到是师尊在给弟子讲法一样，太幸福了，好像是永远也看不够听不够似的，越背越感到大法的法理太大了，太深奥了，宇宙的真机太玄妙了，自己能明白和理解的一点点真的是太肤浅了，在大法面前太渺小了，同时也感到自己太幸运了，师尊给予弟子的太多太多了，无以为报。作为法中的一个微小粒子，唯有不断精进，主动同化大法。通过背法，我意识到了自己最近在工作中遇到的磨难都是好事，作为修炼人要反过来看问题。我努力地转变观念，把常人对我的伤害、挖苦、讽刺、打击都当作是好事，同时无条件地向内找，确实找到了很多的人心执着，有些是长期存在的，非常顽固的，比如听不进去别人的意见，不愿意改变自己等等，不用法来对照自己，导致了长期向外看、向外求，还觉得自己对，都是别人的错，心中充满了怨恨的物质。什么是人心、人念、人情？我悟到，就是自己在人中长期养成的观念，遇到事情不是对照大法的法理、对照法的要求来衡量，而是习惯性的用人的所谓经验和观念来衡量，而只有做到静心学法，才能明白法理，才能用法来指导自己的修炼。所以背法对于我来说，真的是能够达到静下心来学法的状态，因为要想背下来，就必须全神贯注，一点不能想别的，否则就背不下来。在静心背法的时候，其实就是在不知不觉同化法的过程，不知不觉中就在提高了。反过来，如果每天学法不入心，就会不知不觉中被常人的观念和不好的言行干扰。本来我们自身就有很多不好的观念需要清除，再加上生活在常人的环境中，天天都在耳濡目染，如果不能每天在法中清洗自己，就会不知不觉中掉下去，离法越来越远，最后混同于常人。这就是为什么我开始背法时会觉得跟法有一层隔膜的原因，就是前一段时间没有好好学法造成的。所以我们在修炼过程中真的是要严格要求自己，要每天都认真学法，这真的是做好一切事情的基础和保障， 而且是需要我们长期坚持的。就像登山一样，要一直往上，不能停啊，否则就给自己造成永远的痛悔，失去这万古不遇的机缘。二，真正学会向内找。我通常都是习惯了向外看，总是看别人的不对，而不是无条件的向内找，错过了很多提高的机会，悟性太差了。比如公司这几年来，由于业绩不好，到了季度末完不成销售指标时，就会在最后一周来赶合同催发货，这就导致我们客服团队压力很大，最后一周又要不停地更新报表，提交数字，又要赶合同，又要催款催发货，天天加班，每次都搞得精疲力尽，人仰马翻，面临崩溃的地步。通常这个时候我都是和同事们一起抱怨公司，抱怨领导层。就在昨天，我还在想着要不要跟经理说一下，劝他不要再把销售的事情揽在自己头上，养成这种到最后一分钟才来赶任务的习惯，把大家搞得很疲惫，还容易出错。可是刚刚在我下决心要完成法会交流稿的时候，我突然明白了，造成这种情况跟我自己有关。今天已经是法会投稿截止的日期了，可我还在赶法会交流稿，其实早就应该动笔了，可是就是给自己找借口，拖拖拉拉，导致了每次参加法会都是在最后几天才完成，甚至有一次还迟交了。做其他事情也是一样，每次都要搞得快来不及了才开始着急，给人讲真相也是犹豫不决。公司好几个有缘人都是一直到他们离职我都没有给他们讲，用各种借口拖拉，过后又后悔不已。这其实都是在人中养成的坏习惯，反映到修炼中，在做好三件事中造成了很大的干扰，而自己居然到今天才刚刚意识到。而且这其中也体现了缺少一颗为他的心。我自己觉得别人最后一天来催合同催发货，压力很大，受不了，可我却从来不想，如果每个同修都是到最后一天才来交稿，那明慧编辑部的同修们得面临多大的压力呀？这么多的稿件集中来，不得加班加点，熬更守夜才能完成吗？法会还能如期召开吗？这是多么自私的行为呀！而且每次开法会，同修们都有很多交流，明慧编辑部的同修们也都是再三提醒大家早点完成稿件，可我还是无动于衷，这是多么顽固的观念呢？这不就是旧宇宙生命的特性吗？固守着这些不好的东西不去，如何去到新宇宙啊？是时候警醒了。悟到这一点以后，我终于发现了自己长期和同事相处不愉快的原因。以前总是觉得他们自私，和他们没有共同语言，结果发现是我自己的问题。我一直抱着固有的观念看待他们，所以总是用一种虚伪的方式和他们交往，掩盖了自己的心。现在我终于能够真诚地和他们相处了，把自己真实的想法说出来，不再摆出一副高高在上、看不起别人的样子。好像我是修炼人，他们是常人，我不和他们一般见识。现在我终于能够真诚地面对同事们了，不再一味地忍让，心里却气得够呛，而是本着真正为他们好的想法，坦诚地交流，反而容易被他们所接受。以前的隔阂和障碍少了很多。我相信随着学法的深入，我会做得更好的。在给同事讲真相中，也一定能有一个突破。感恩师尊，感谢同修。
节目的最后，我们一起来欣赏歌曲。听众朋友，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，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，网址是 mhradio.org。 非常感谢您的收听，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会。